SpaceX 马上就要上市了，还有2周，马斯克的火箭公司计划在6月12号在纳斯达克挂牌，募资750亿美元，史上最大的 IPO。可就在挂牌前几天呢，出了一件离谱的事儿，招股书里白纸黑字写着一笔巨单，签到2029年，价值450亿美元。结果老板马斯克本人呢，转头在网上说，这是一份180天的短租，最多75亿。同一笔生意，两个版本差了将近400亿。这期视频呢，我们就围着这次 IPO 把四件事儿彻底拆开。这家公司到底赚什么钱？那块 AI 值不值？这么大一只新股的价格怎么定？被动资金怎么放大它？历史上那些一样顶着史上最大光环的上市公司，后来走了多久才回到巅峰？最后呢，一个从马斯克的角度怎么解读他这次立的军力状？我还带你看一个反常识的地方，整条太空赛道其实早被 SpaceX 上市的预期炒高了一波。未来接下来上市之后怎么投资，可给所有人提个醒。我们一样样说，大家现在好看，跑运不断。我们先看清楚六月份可能会买的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今年二月呢，马斯克把自己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装进了 SpaceX，变成了 SpaceX AI。所以他现在的招股书里面装着三门生意：火箭发射、星链卫星上网，还有 AI。这三门生意呢，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用一把尺子来衡量啊，这是整期最有用的东西。把这门生意劈成两半，一半叫做能验证的，一半叫做靠信仰的。能验证的那一半呢，是真金白银的星链；靠信仰的呢，是 AI 和火星梦。咱们先说能验证的星链啊，这块实打实的在赚钱。上周5月20号，SpaceX 正式的招股书递交给 SEC，是最权威的一手资料。我下面的数字呢，都来自这里啊。里面写着，2025年星链营收大概114亿美元。经营利润44亿，用户呢已经超过1000万，铺到了160个国家，有用户、有收入、有能摊在桌上计算的利润，这一笔账呢是能看清楚的。不过呢，就算是星链呢，也留着很多问号啊。它有一个数字呢，一直没怎么公布，叫 ARPU，就是每个平均用户每个月给他掏多少钱。用户翻倍听着猛，但新增用户很多来自东南亚、亚洲、拉美，那边的付费能力呢，跟北美不是一个量级的。要是平均每个人掏的钱再往下走呢，那用户翻倍，收入未必跟着翻倍。这一点等正式定价前呢，必定会是争论的焦点。我们先把这摆在前面啊。再说靠信仰的这一层，XAI 和 Starship 就是老马要把人送上火星的超级火箭，到现在呢还没有进入正式的商业运营，基本上呢还是概念阶段。XAI 呢烧钱也是烧得吓人，招股书里写着，光这一块2025年一整年就亏掉大约64亿美金，今年一季度呢又烧掉了25亿。信仰这一团呢，我们是没法算账的，只能选择信或者不信。我们再把整家公司的账摊开来算啊，更清楚。2025年它营收大概187亿美元，增长3成多。增长呢是真实的。它从前一年还小赚7亿多，直接变成净亏损将近50亿。到今年第一季度呢，一个季度营收40多亿，它又亏掉40多亿。钱进来多少，差不多就烧掉多少。算到现在，它累计亏掉的钱已经超过400亿美元。现金流是什么样的呢？也是一个字，烧。有人看完啊，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烧钱炉，烧掉的大头主要在 AI 这一块。再换个角度看贵不贵呢，他目前目标估值呢是 1.75 万亿美元，比微软还大。拿着这个数除以一年187亿的营收，市销率差不多来到100倍。百倍市销率几乎呢闻所未闻，市场那些最能赚钱的成熟科技巨头呢，市销率大约也就是20-30倍。更要紧的是，那些巨头很多都是轻资产的软件平台，而 SpaceX 要造火箭、发卫星、建地面站，是一家实打实的重资产公司。让一家重资产的公司拿软件公司好几倍的估值，在资本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当然了，SpaceX 不能跟他们同日而语啊，它是一家有绝对垄断权的公司，它有着在天上别人短期根本追不上的护城河。当然了，贵有贵的道理，所以你自己心里那把尺子呢，需要知道你信的是哪一摊。下面回到开头那400亿单子的事儿啊，今年5月，这个 Cloud 就是 Anthropic 和 SpaceX 签了约，我们之前讲过，租用 SpaceX 手里面一座巨型算力中心 Colossus。招股书里写 Anthropic 每个月按 12.5 亿美元付费，付到29年5月份，月费乘以月份差不多450亿。这一下 SpaceX 就多了一门把算力租出去赚钱的新生意。可是 SE 递交还不到24小时，马斯克在网上回了一句，这是180天的短租，之后双方可以提前90天通知互相取消，短期是 SpaceX 自己要求的。 按180天算，最多呢也就75亿，跟450亿呢差了接近400亿。更微妙的是，这段话刚刚发生在上市前的静默期。按规矩，这个阶段高管不该在招股书之外对交易额外的可能影响投资人判断的表态。而招股书里面呢，对180天这几个字呢只字未提。也许马斯克有除了租给 Anthropic 之外更大的愿望和愿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只不过这两个版本呢都是公开的记录，我需要把事实摆给大家看。这也恰恰说明属于信仰的这一块呢，这次估值水分里最难看清的地方。市场这几天把目标价呢，据说在往下挪，挪的呢也可能是这一块。所以问题就来了，你愿意靠这个信仰的生意付100倍的市销率吗？这周还有一条新闻，彭博社报道，SpaceX 把目标估值 IPO 呢从2万亿调到了1.8万亿，马斯克不久呢又回了两个字，假新闻。你别着急站队啊，一个还没上市的公司，估值在正式定价之前呢，本来就是还是在谈的阶段，不是一个钉死的数字。承销的投行拿着这个数呢，一家一家去问大机构，这个价格你愿意买多少？机构嫌贵就往下挪，机构抢着要呢就往上抬。彭博说的下调跟马斯克说的假消息可能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说法，价格还在桌上谈，谈的过程呢，正好呢被曝光了出来。这个价格具体是怎么谈的呢？六月初，公司管理层带着招股书开始路演，一家一家去见全世界最大的基金，讲故事、报价、收意向，投行呢把意向汇总，最后才定出这个发行价格。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啊，坐在这张桌子上谈价的是管着几百亿、几千亿的大机构。等价格谈定、挂牌交易，普通人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已经是谈完之后的结果。这不是谁故意把你关在门外，是这套游戏天生的样子。定价那张桌子根本就没有普通人的位置。价格在台面上谈，这是一层；台面底下还有一套机制，会实实在在影响你开盘那天看到的价格。这套机制呢，大部分人不知道，我尽量把它讲明白。全球几大指数，纳斯达克100、标普500、罗素，最近一段时间都在改纳入规则。以前一家公司上市想要进大指数，要等好几个月甚至1年，让市场慢慢定价。现在纳斯达克有一个快速通道，大型新股上市十几个交易日就能被纳入。罗素更快，几个交易日就可以纳入。之前我们视频特意讲过，大家可以回去考古一下。被纳入指数意味着什么？很简单，意味着全世界追踪这些指数的被动基金，你的退休金账户很可能就有，会被规则要求按比例买入这只股票。他们不看贵不贵，不看市销率是80倍还是200倍，规则说买就得买。问题在于 SpaceX 这次真正放到市面上的流通股很少，可能只有5%左右。5%换算一下，一家市值1.75万亿的公司，真正在市场上买卖的不到900亿。一边是这么点儿可买的股，一边是大批基金按规则必须买入。有人估算，光这部分被迫买入，保守算就有100到300亿美元。可买的少，要买的多，开盘价被推高，很多时候不是那天公司突然变好了，是这套规则在背后在推手。当然了，事情有另一面啊。有人说，能被这么快纳入大指数，本身就说明公司够大、够格。被动基金买来的是真实的需求，不是凭空炒出来的泡沫。两种看法呢，你都听一听，我们不在这下结论。还有一个所有标题都在喊的福利啊，我们帮你拆一拆。新闻说，这次破天荒拿出30%份额留给散户，是平时的好几倍。平时一般呢，只给5%，听着好像天大的好事。但是我们仔细拆开看，这三成是这次卖出去那部分股票的三成，不是整个公司的三成啊。再看怎么分，排在最前面的是各家投行的高净值客户和家族办公室，那些管着几千万、上亿美元的有钱人。真正通过普通券商申购到的小散户，分到的是这三成里的一小块的一小块，可能认购额呢超过10几到20倍。你申请10万元的额度，到手呢可能就5000、1万。这个细节还挺说明问题的，这散户的份额原本计划是20%，后来才涨到30%，不是马斯克突然变慷慨了，是募资目标从500亿加到了750亿，要卖的股票更多了，自然得拉更多的买家来接。散户在这里呢，与其说是被优待，不如说是被需要的那部分流动性。老马之前还许诺特斯拉股东有优先待遇，现在还有2周了，现在看来呢，这个目标呢是越来越渺茫了。你会相信他在这个时候给散户更加优待吗？最后还有一层，就是台面底下最隐蔽的。前面说的那批被规则逼着买入的被动基金，他们什么时候必须买，按照什么权重买多少钱，在规则公布的那一刻就能精确的算出来。动作快的机构会提前埋伏好，等被动基金被迫追进来的时候把货卖给他们。 这个事儿呢不新鲜啊，前几年 ARM 上市的时候就有过雏形，上市后呢很快被纳入指数，被动资金涌出来，股价短期冲高，等到解禁前后呢又明显回落。只不过 ARM 当时的市值呢1000多亿，SpaceX 是1.75万亿啊，差了10倍不止。而新规呢又把原本几个月的价格发现期压缩到了十几天，规则造出来这种波动也会跟着放大。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恐慌呢，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啊。有家大投行算过，哪怕是史上最大的 IPO，体量呢也就相当于整个标普500市值的0.1%出头。对你单买这一只来说呢，前期那套被动买盘的影响呢是实打实的，但是对整个70万亿的美元的大盘来说，它掀不起你想象中那么大的风浪。我们上期视频讲过世界杯还有 IPO 对股票的影响的可能的推演，可以回去再看一下。该担心的是这一只该怎么定价，大盘呢不会被它带崩。既然要为6月份做准备，我们就把几个关键日子标出来。四号呢路演开始，11号前后定价，12号正式挂牌交易。这几个日子呢，可能前后挪几天，以公告时候为准。真正要留神的是挂牌之后，按那个快速交易通道，大概十几个交易日，它就可能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那批被动基金被迫买入的动作，多半集中在6月底到7月初。标普500呢，那道门槛是最严的，进得最慢，可能拖到年底甚至明年。所以呢，你会看到一个节奏，先是上市当天的热闹，然后是被动资金那一份的买入，再往后呢，才轮到真正考验它基本面的那几个季度的财报。哪一波是情绪，哪一波是机制，哪一波才是公司的经营本身，你心里就有分量的清楚得多，就不容易在最热的那一刻糊里糊涂的冲进去，买在了不该买在的价格。如果看到这儿你觉得有用，顺手点个赞订阅一下。我做这个频道呢，就是想把这些藏在英文招股书里和对外媒深处的东西，用咱们能听得懂的话讲清楚。光看眼前这一家呢，你心里可能还没底。那我们把时间线拉长，回头看历史，用过去的数字跟今天的情况相比，过去那些跟今天一样顶着史上最大的、最被期待的光环上市的公司，后来到底走的都怎么样？这几组数据呢，我自己看的时候也是愣了一下，大家做好准备啊。先看两个统计，有本专门研究新股的书叫《The Life Cycle Trade》，中文可以叫做《生命周期交易》。作者团队扒了20年几百只新股，得出两个同时成立的数字。第一个呢，就是大约只有20%的新股能在上市头一年里翻倍；第二，超过90%的新股在后来的某个时候都跌破过它上市第一天的最低价。大家细品一下这两句话的意思啊，它不是说新股不能赚钱，能赚，头一年翻倍的呢也有20%。他说的是，哪怕后来涨上天的大赢家，中间也有大概率让你经历过一段跌破上市首日的难受日子。上市那天呢，往往不是起跑线，而是很多人一辈子的高点。而且史上最大 IPO 这个头衔，100多年来一直在被人借力。我们从1901年美国钢铁上市，是人类第一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当时也是一个非常热火的概念啊，当年惊动华尔街。1956年福特汽车上市，那也是那个年代最大的一次，你想想福特汽车啊，第一个发明汽车的人。2019年沙特阿美上市，募集了294亿美元，是 SpaceX 之前的纪录保持者。上市没多久呢，就赶上油价暴跌，股价在发行价甚至下方徘徊了好一阵。每一代人都有他的史上最大，而手里攥着那个最大的，还能在上市第一天就拿得住的人，从来就不多。我们再挑三个离我们比较近的，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啊，都是当年响当当的史上最大，或者是最被热捧的标的。第一个，脸书，就是今天的 Meta。2012年5月上市，发行价38美元，第一天呢冲到了45，当时也是万众瞩目，史上最大的科技股上市。然后呢，挂牌之后一路往下，几个月内跌掉将近一半，最低呢跌到17.5块。上市第一天追进去的普通人账面直接腰斩，他大约花了1年多时间才重新爬回38元的发行价。你要是真拿到今天呢，当然也是几十倍上百倍，可问题是有几个人能在腰斩之后还能稳稳拿住一年？扪心问问自己，你是不是这样的人？第二个呢，阿里巴巴2014年9月份在纽约上市，发行价68美元，开盘冲到90多，一度摸到120，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上市。结果一年多后呢，2015年底它跌到了57块，比发行价还低。 它上市初期那个100的高点，差不多过了3年才重新站回去，3年哦。第三个离我们更近，Coinbase 做加密货币的专家，2021年4月上市，开盘冲到380多美元，第一天摸高429美元，然后加密市场一转冷，它一路狂跌，到了2023年初最低跌到31块出头，从高点算跌到90%还多。早期在上市几天进去的人呢，要等到差不多4年以后，股价才重回上市当天的水平，4年多啊。三家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好公司，放到今天呢都不差。但是他们给上市第一天买进去的普通投资者的回报是先让你难受很久。再说呢，就是这本书里很现实的那句话：上市那一天的价格听起来像起跑线，可历史上呢，它常常是一个要花好几年才能再摸到的高点。更别说还有一大批股票啊，从上市到今天根本就没回去。比如说电动车里的 Rivian，2021年上市发行价78美元，头一周一度冲到170美元，翻了1倍多，然后呢一路崩，在那之后呢跌了90%左右，今天呢还在15、16美元趴着，4年半了没回过头。还有那几年一起被热炒的 Robinhood、Snowflake、Uber、Figma，包括黑石，有的熬了很多年才回本，有的至今还在水下。这个不是个别倒霉蛋啊，这是新股赛道上的常态。咱们甚至不用翻历史书，就在2个星期前，5月14号，这家 Cerebras 的 AI 芯片公司，代码 CBRS，被市场叫做英伟达的挑战者上市，今年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 IPO，发行价185美元，开盘直接跳涨到350美元，盘中冲到385美元，几乎翻倍，触发了临时停牌。结果第一天呢就收在了311，涨了68%，啊，疯狂极了，对吧？第二天呢跌10%。最后呢，也是连续下跌，现在已经来到了230美元左右，从高点累计下跌40%。英伟达的挑战者都可以跌得这么的疲惫和狼狈，再回头看刚才那个统计，90%新股最后都跌破上市首日的低点。Cerebras 的案例至少提醒我们啊，第一天冲进去的人买的常常是当天最贵的那个价。为什么大新股老是这样呢？其实道理不复杂，上市第一天的那个价格，往往已经把最乐观的预期都算进去了。故事讲到最远，情绪最热的那一刻，价格呢也崩得最满。之后但凡有一点不及预期啊，价格就得往下修。再加上早期投资者手里赚着大量很低价格拿到的老股，锁定期一到，就有人想落袋为安，新的卖压上来，股价更难往上走。SpaceX 这次解禁拆成一段一段的，多少呢是想让卖压别一次性砸下来，但是卖压是不会消失的，只是摊到了后面好几个时间节点上。这里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的新股跟几十年前新股最根本的区别。当年亚马逊1997年上市的时候，估值呢才4亿多美元，你那时候花几千块钱买一手，坐20年的过山车，回报是几百倍啊！那个年代，公开市场的普通人能吃到一家公司从小长大那一整段最肥的成长。现在不一样了，一家公司上市之前，往往已经在私募市场融了一轮又一轮。SpaceX 从2020年的460亿美元涨到今天的目标1.75万亿，甚至2万亿美元，光在上市前的私募阶段就已经大概涨了38倍。Anthropic 和 OpenAI 也是人类史上最成功的 AI 公司，还没上市已经跑出了万亿的市值。早期那些投资人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等到公开市场上我们散户能买到的时候，最肥的那段已经被吃掉了，我们只能接后面的那一小段，也就是桌上的面包屑。虽然火箭和 AI 公司未来都是星辰大海，但是现在这种高价的上市呢，对很多早期投资人来说呢，是把多年浮盈变现；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当然了，这次呢，也许不一样。这次呢，是马斯克，对吧？他是一个被称为神的人。前面讲的都是公司机制历史，但是这家公司特别的地方，就是这家公司全都系在马斯克一个人身上。第一个特别就是这家公司基本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招股书里面，马斯克用着特殊的投票权，握着大约85%的投票权，也就是说，哪怕公开市场所有的股东加起来，也左右不了这家公司的决定。一般情况下呢，大基金买了股票，多少能对董事会施加点影响，在这家公司，这条路呢，基本上是行不通的。不光如此，招股书里还有一条强制仲裁的条款，简单说，万一出了纠纷，你很难直接把高管挂上法庭，得走仲裁。绝对的投票权加上很难诉讼，意思就是，改这张签价定公司方向的那个人几乎不太需要对买价签的普通股东负责。 这不是说它一定会乱来啊，这是你买之前知道的游戏规则。这也是马斯克在特斯拉上栽的跟头，他不希望在 SpaceX 上再次上演。第二个特别呢，也是这次招股书里最耐人寻味的一笔，马斯克这次拿到一笔股票作为奖励的安排，但不是白给啊，是付了一串业绩的目标，得一个一个达成，那些股票才真正的归他。这些目标里呢，有一条是要在火星上建成一个至少能住100万人的永久殖民地。火星住100万人，这个目标够大，够燃，非常的马斯克。可这个时候，一个看了他20多年的人会下意识多问一句：他立的目标和他真正兑现的时间，中间一向隔着多远呢？我们就拿数据和时间线，不带情绪的来回顾一下啊。完全自动驾驶，他一直都说明年就能搞定。这句话从10年前说到现在，直到今天呢，还没有完全兑现。虽然 Cybercab 已经近在眼前啊，但是呢，还是没有达到他说的那个状态。那台 Roadster 超级跑车2017年就发布，说好的2年后交付呢，现在已经2026年了，到现在还是在等。Cybertruck 电动皮卡呢，19年亮相，计划2年后量产，实际呢也是拖了好几年。Robotaxi 无人出租车呢，明年就上路，也喊了很多年。就连火星本身，它早些年信心满满说火箭几年就能把人送上去，到今天呢，火星还没有影子。现在呢，暂时转上月球。把这些摆在一块儿，规律就出来了：自动驾驶、Roadster、Cybertruck、火星，它报的时间呢，几乎是没有准过的。而且呢，不是差了一点点，是差好几年。我不是在说他画饼骗人啊，恰恰相反，看了他20年，你会知道他是真信自己说的，也真做成过很多当年人觉得在纯吹牛的故事。火星他真能回收了，星链呢真的满天飞了，电动车真的开上了大街，东西他最后大多数做出来的，只是一个特别稳定的毛病，就是时间线。他嘴里说的几年呢，最好默默的乘个二，有的时候得乘个三，才能接近现实里他真正发生的那一天。说句公道话，这些年赌他做不成的、提前下车的人，事后呢也看走眼的不少。当年特斯拉最难的时候，多少人断言他一定会破产，结果硬熬出来的那批股东呢，赚了几十倍、上百倍。所以这个事儿没有一个稳赢的答案，你太信他的时间表，可能被锁住好多年；你不太信这个人，甚至想要跟他作对，又可能错过一整程，或者是呢辜负终身。这正是他最难的地方，没有标准答案，风险呢需要自己定，后果呢也需要自己扛。还有一类人，他每次立下的下一个宏大目标，总有一批最相信他的普通人第一时间冲进去。他们信的方向没错，很多人呢没算对的是时间，以为2、3年的事儿呢，结果熬了7、8年，钱呢被锁在里头，人被磨得没有脾气了。等东西真正做出来那天呢，早期那批人里面能拿到最后的没有几个。相信一个人没有错，错的是把他的时间表也一起，把这2件事叠加在一起，画面就很清楚了。6月份，市场会排起长队去抢一家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一个人说了算。他最大的那张愿景写着要等火星上住满100万人，而立下这张愿景的人呢，过去20年里最不擅长的一件事就是恰好的按时交付。这个画面呢，我们就摆在这里，怎么来读它呢？排队的是什么人？他们能懂多久？评论区可以讨论。讲到这儿呢，可能心里有人想啊，道理我懂了，可是呢，我真的就看好太空这个赛道。又买不到 SpaceX， 怎么能不能沾点边儿？这个问题现在在想呢，其实有点太晚了。这条赛道过去这一年已经被 SpaceX 上市的预期提前炒高了一大波。给几个数字感受一下，做卫星上网的 AST Space Mobile 过去一年涨了3、4倍，做小火箭 Rocket Lab 也涨了4倍多，做月球着陆的那家 Luna 呢，也是涨了快3倍，甚至还有专门投太空的 ETF UFO， 过去一年也都翻了1倍半。换句话说，等你现在才听见太空热这三个字想进去的时候，最肥美的一波市场上早就借的 SpaceX 影子提前给喝完了。所以真正该问的根本不是我怎么上车，该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等 SpaceX 这个真的大哥自己上市了，这些借他的光涨起来的沾边货还扛得住吗？咱们可以顺着这个逻辑想，过去这一年很多人买 Rocket Lab、 买 ASTS、 买 Luna， 买的是一张 SpaceX 的替身票。正主买不到，先买个沾边的沾个味儿。可一旦正主自己摆上了货架，你还会守着替身吗？跟大哥一上市，那些替身的故事还有那么性感吗？当然了，很多人说，那真大哥上市这么高的估值，也代表了这个赛道的潜力无限，这个逻辑也没毛病。但是我们来看看最近的事情啊，5月28号，贝索斯的火箭公司 Blue Origin， 在卡纳维拉尔角做了一次例行的地面点火措施。火箭绑在发射台上，点一下发动机，本来是最常规的一道检查。结果呢，整枚火箭当场炸了，一团火球连发射台、避雷塔全给烧了。你要知道，这可是贝佐斯砸了20多年、花了不知道多少钱的旗舰大火箭啊！最耐人寻味的是，事后贝佐斯本人出来发声，第一时间只能说一句：“现在太早，根本查不出原因。”一家这么大体量的公司，自己的火箭在地面上炸了，他连为什么都一时说不清。火箭这门生意的门槛就藏在这句话里。它高到吓人啊！里面的阶级呢，也是森严到吓人。能把火箭一次次稳稳送上天，还能回收，还能顺手把卫星上网做成赚钱生意的，全世界数得过来。SpaceX 一家就包了全球1多半的轨道发射，是断层式的第一档。剩下的大多数还在这次能不能别炸这一关上挣扎。这一炸，整个板块都跟着遭殃。第二天，那些太空概念股呢，哗哗的往下掉。坐卫星上网的，一天跌近20%，其他呢也普遍跌了5%到10%。那只 UFO ETO 呢，直接创下今年表现最差的一天。你看见没有？涨的时候大家一起手拉手飞，真出事的时候也是手拉手一起窜稀。我想给大家提醒是，当一条赛道靠的是一个还没上市的大哥在撑估值，那么一次爆炸加一条估值下调的新闻，就足够让它一天跌掉1到2成。等真大哥来了，市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重新把这些公司分个清楚，谁是真有本事，谁只是借了光，借光的迟早是要还的。最后再总结一下，很多人会把目光死死盯在6月12号这一天，开盘涨多少，第一天涨没涨。但今天这一路你会发现啊，决定这只股票后来怎么走的，往往不是上市那一天本身，甚至不是这家公司好不好，而是它落在整个市场周期的哪个位置。市场最热的时候，钱多，故事响，什么新股看着都顺眼。等热度退了，才慢慢分出哪些是真本事。所以呢，别让"史上最大"这4个字替你做了判断。这个点呢，在 SpaceX 上用得上，也在 Anthropic 和 OpenAI 未来呢用得上。正所谓"潮起新股皆成金，潮落方知水裸奔"，最潮时刻莫动手，尘埃落定见真身。SpaceX 上市之后怎么走呢？我也说不准，也没人说得准。但你手里有了我给你的这把尺子，至少在看的时候呢，心里更有底。评论区欢迎留言，SpaceX 上市当天你会买吗？你会怎么买？等到6月真上市那天，我拿到真实的开盘价和被动基金买入的数据、解禁数据回来一起复盘这张地图。记得点赞、收藏、订阅，到时候我们回来一起来见证历史。我是 Allen，看完再赞，要唱完关，我们下期视频再见。